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啊。这个话呢，其实我如果前面都不讲哈，就讲这句话，你们记得这个结论就很好了。这句话又好懂，又好懂，又非常真实。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能太走捷径哈，就不能那个难懂的或者是费解的，我们或者是就我们觉得比较没趣的就故意跳过去。当然我们也还是，我还是常常这样做哈。这里讲的是律法主义的无效，道德主义的无效。所谓律法主义，所谓道德主义，就是你靠着自己去谨守，各位，包括上帝的律法是没有用的。需要的是跟基督同死，也就是要相信耶稣为你死，要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这些，当然包括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包括坐在天上，包括赐下圣灵，包括我们也赐下了，我们也得到了这些，脱离了世上的这个小学。世上小学在加拉太书第四章3节9节有讲，在这里的第二章的第8节也有讲到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后面又有讲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异端没有错，是些错误也没有错，是有的圣经就把理学特别也就翻成 philosophy 了。那我是觉得 philosophy 啊，或者哲学这个东西本身也不能说它一定就是罪恶的哈，就说不是罪恶，甚至哲学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有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哲学哈，是可以说是讲到一切讲的比较形而上的了，讲到我们这些行动啊，或者我们这些policy 哈，行动是作为 policy 政策哈，后面的那个理论的基础，我认为是哲学。那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些的。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乖乖？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们结婚了，还要讨论那么多？我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吗？尤其你们，我又念了神学，我不是 total depravity 完全堕落吗？有什么可爱的地方？那么你喜欢我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啊？这有的人比较。这就是我的意思，就进入比较哲学，就是你会想到后面的问题，会想的比较深一点多一点。各位当然也深一点多一点，不一定表示你就是比较有水准的，那个也可能是非常不务实。那我觉得头脑很聪明的，我常佩服，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商人啊。可是商人和工程师往往是哲学家的大敌，就是他们觉得哲学是最不实际的。那么商人和工程师要做最实际的东西啊，那能够赚钱，能够让人家满意哈。哲学我不觉得是坏，是很好，就跟商人一样，就跟工程师一样，我们通通甚至跟神学家圣经学者一样，通通都是有罪的人在神的恩典底下做事。至于说这个有罪的人在神的恩典底下他能够得到的恩典是普通的恩典，一般的恩典，就是你聪明一点，伶俐一点，反应快一点，和逻辑一点，那一点配别人很多，还是你认识了上帝，知道了上帝恩典和权柄来做这些事，那当然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从哲学家里学到很多。我上次讲到康德，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敌基督了，因为他实在够聪明的，而且他基本的那个理论是完全颠覆传统基督教。哎，可是他的那个理论呢，现在也有神学家，不是现在也有，早一点也有哈，现在是 Plantinga， 早一点是 Van Til， 用他那种方法来护教。 也可能是最成功的护教的方式，这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啊。我只是说，这小学理学、律法、生死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有正面的意义，也可以有负面的意义。只有神是绝对只有正面的，当然就算神是绝对的正面，也可以被魔鬼来用成他装成假的神来欺哄我们哈。那这里保罗讲到的小学理学、空言、遗传，都是离开了神或者偏离了神，偏离了神的救恩，偏离了神的主权所产生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律法主义，比较不太了解的是那些异端里面的那些什么各种的组织啊，还有教义，那我们不太了解。那我们能了解就是一大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那这个就这是错解圣经而来的。因为圣经尤其旧约里面尤其讲那个圣洁的理，就是哪些不可拿、哪些不可摸、哪些不可触。那当然正面的也有，正面的也是变得很狭窄，只有哪些才可以吃啊，只有哪些才可以去做。那这些东西、这些规条，保罗居然说是像在世俗中活着。各位，是你写哈，你会写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像在修道院中活着。你有没有发现我要表达的修道院跟世界可以画等号的，教会跟妓院可以画等号的，至圣所跟赌场可以画等号的，我都不是在开玩笑。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你们更早进天国。哦，这样，那我常常去妓院还比常来信友堂好一点是吗？当然你知道，我希望你知道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不是说妓院的生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在那种生活里面的绝望和痛苦，使他更愿意谦卑的亲近耶稣，比一个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很光鲜亮丽的地方更得上帝的喜，更容易更快的得到救恩哈。啊，各位要小心啊，你什么都吃、什么都喝、什么都拿、肆无忌惮、什么都做，跟你什么都不敢、这个也不碰、那个也不碰、早上起来就开始读经、就开始祷告，两个都可能是殊途同归。在地狱里你见到他，他也见到你，哎，怎么会我碰到你不碰我？因为你是我的惩罚，我是你的惩罚。你太严肃，我太放肆，我是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说，唯独基督啊，弟兄姐妹，我们的义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罪也算不得什么。我们的罪算不得什么，因为耶稣都涂抹了。我们义算不得什么，因为那比起上帝的要求差太远了。相反的也对，我们的义算得什么，如果这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们的罪也算得什么，因为这个罪大到要上帝来替你死，怎么能算不得什么呢？不过我们就是基督看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你要好好的生活，你要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以至于你要守规矩等等，这都很好。不过呢也要小心，这如果变成只是一个遗传，也就是变成人的教导。各位，遗传和教导这两个字在圣经里也是可以非常的正面，可以全然正面。包括我所传给你的，圣经里有的时候翻成遗传，有的时候翻传。那么这个东西，当我想还是信心还是圣灵的问题了。你是真的是信靠上帝，真是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当然我们也很难分辨我的心里有多少是信靠上帝，多少是自我，多少是圣灵的工作，多少是受到人的感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必分析的那么仔细哈，因为那又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但也不能完全不分，那又变成一种反律法主义。就是我们求神光照检讨，让我们知道我们走的对不对、想的对不对、做的对不对，这是好的。但是也不要分析到哇，那到最后奈米神学了，什么奈米神学？哎呀，每一点都要想，我这有没有多少，有没有偏差？然后那一点奈米就变成 Google 了，哇，多的不得了了，小心啊！ 哎呀，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二十二节，这话其实也真是叫人很难过。就我又说，你不能够，也不能够太等到他偏差了很多才说，哦，这不对。因为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当那蛇一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实在这方面教训不是那么明显哈。就是那个蛇在伊甸园跟夏娃一说话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打死嘛？啊，亚当找棍子来，应该亚当就在旁边，把他打死。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因为圣经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如果这样做，就是我们在看到任何邪恶一开始的时候就消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不要等它燎原的时候，那太晚了。这都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变成另外一个极端，各位，我们每个人，我现在开始检，问问你叫你，你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吗？相信完全的人跟我们的人性一样，跟亚当未堕落的时候人性一样，还是堕落后的人性一样？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出去，你是棍子拿来打死，你这已经有星星之火了。就是说，我们要也不能够把教义的那个纯洁和完整的讲的那么多，讲到那么多呢，你有一点偏差就要打死你。我想这恐怕整个伊甸园都是死蛇，其实有的是死羊，有的是死狗，有的是死猪，不需要。我的意思就是不需要打死也被你打死。就我还是在想哈，没有一个教义，我自己比较看重，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我们信靠神。但是讲因信称义也可以讲得很偏差的啊。我们就求神保守怜悯我们吧。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说，也不能说一个涵盖一切东西啊。这里就是避免律法主义。那但是在避免律法主义的时候，不要走世上的理学、小学、人的教导，我们也不要走成另外一个异端，就是你任何哦，这是谁说的？这尼托生说的，那是人的教导。这是谁说的？这加尔文说的，人的教导。我只听圣经的，各位，那我们也要说，那魔鬼也可以这样教导，你只听圣经的。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我们也不能够说好一出来就防止那每个婴孩都被你掐死了，因为都是罪人啊，他这样可能变成一个敌基督了，都有这可能了。但是你也不能够等他长得太多的罪恶，放了太多的毒才开始砍，这也不当。就是但是你说康姆斯那怎么办呢？哎呀，求神怜悯我们这些罪人吧，我不能给你标准答案，我们就还是解经吧啊，就起码他这里讲律法主义不能救我们，徒有智慧之名啊，这徒有智慧之名，有人说就是当时的诺斯底主义，因为 Gnosticism 就是智慧派的意思，我们有知识有智慧，其实他们的崇拜是用私意崇拜，当然这顶帽子可以加在很多人的身上啊，这就是那些敬拜赞美派的，他们就是私意崇拜。那你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信友堂的，他们也是私意崇拜，他们觉得他们那套最好。各位，我真听过相反的，我听过有人一到信友堂，简直觉得庄严肃穆，他就找到他家，真的太棒了！哇，在那吵吵闹闹里面敬拜赞美，简直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这是他的家，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而且听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留在信友堂。但我也有听过说，哇，我没有看过那么烂的敬拜赞美，我没有看过那么沉闷的敬拜赞美，没有看过那么叫人死的敬拜赞美啊！那好，感谢主啊！可能这两种人，你将来在天上都看得到。我说可能，当然地狱是不是看得到，我不敢想。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些都是禁欲主义。我还是说我不懂，我只有求神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走在真理当中，苦待己身，自表谦卑，我们也不能说就一定错啊。 就是我们很难用外面的行为来说这个人一定对或者一定错，这个做法一定对一定错。让我们有该有的谦卑，让我们也有该有的勇敢，该有的持守，也该有的弹性。不过我们绝对知道，你用律法来克制肉体的情欲毫无功效，这个加拉太书讲的更多，罗马书讲的更多。各位，我也要说，以自己的经验也更多。你用，但是我又说，你用你自己来克制自己肉体的情欲，根本你自己想想看，这就是矛盾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你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卖给肉体的人，然后你要去抵挡肉体，你不是越抵挡越肉体吗？因为你的肉体够强，才能抵挡你的肉体啊，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他地方，保罗不是也讲过，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吗？所以对付自己的肉体也有它正面的作用。这里我不是叫各位困惑，也不是叫各位啊，高牧师，我不想看圣经，这样听你讲，每一处都还有另外一处对立的经文，而且还有三处、四处，可能有好多处啊，要一起来看，一起来看，我又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又不能来问你啊，各位，我是骄傲，你来问我就错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能说神，我们还是信神，我们相信神不会撇弃我们，我们也知道人是有罪恶的，我们总不会完全，让我们更谦卑。但是也让我们更勇敢，更相信主啊！我们需要对付自己，这点我上次也有讲过。路德不反对那些禁食、祷告，还有属灵的操练，他很强调基督里的自由和圣灵的工作。他非常讨厌那个苦修，但是他不反对这些。只要你不把这些当作得救的功德和条件，只要你这是对付你自己肉体，让你自己肉体在这些事上能够更顺服上帝，信靠上帝，那对付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对付变成了一个律法，变成一个功德，那要小心了。各位，这也没有具体的界限好分。我自己想到我最近碰到一个牧师，不是台湾的，那么这个牧师呢是在灵恩的教会，这牧师，那么他信主没有多久，他非常渴慕真道，所以也请我去他们那个灵恩的教会去讲道。他觉得最重要还是神的话，他很强调生活的圣洁。他有个习惯，我就有劝他一下，是会友跟我讲的，我才劝他。他常常禁食，而且你知道灵恩派的他们一禁食起来，哇，很厉害，40天呢。一年还有好几个40天呢，一年365天，我可不能有好几个40天，这种4顿饭对我都已经是很恐怖了。那我知道他真是一个爱羊群的牧者，他碰到困难，而一定碰到困难，其实他也没有信主太久就蒙召了，而且为主摆下很多，我很敬佩他。那么碰到很多困难，他也没有足够的圣经知识，也没有足够的人来教他，那么所以怎么办呢？就祷告求主。祷告求主怎么办呢？好像问题还没解决，就什么，就禁食啊。我都觉得这些精神非常可佩，我也希望学习，但是我提醒他的，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好，我也没有多敢讲太多，就是你要小心。如果你觉得你要禁食祷告40天才能解决这问题，我劝你大吃大喝40天。如果你觉得你这一次禁食祷告40天，哎，结果那个问题真的解决了，这都是这个牧师很谦卑的做这些事，很可贵。各位，但是各位，谦卑善良这都不能保证任何的事情。加尔文中的归正神学很强调最重要是真理，那我也同意，但是真理当然，正确真理一定是有爱、谦卑、善良在一起进行的啊。他是真的很谦卑，很有爱心，但是我就有点怕他变成这样子，因为我们肉体会这样被魔鬼欺骗，尤其是所谓的好人会这样欺骗。那我就，那如果有一次禁食祷告了，真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次会不会想到说，如果40天有这个效果，那39天会不会效果就差一点，41天就好一点？各位，这真的可以到最后饿死，我相信。 路德到那时候非常痛恨修道主义，就是这样，修道主义会这样的。各位，进食是一个，祷告是一个，读经也是，任何的良善都是。魔鬼，我提醒你，不是只有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才是魔鬼的武器，魔鬼可以用你的金钱叫你忘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当然反过来他也会，他会叫你用上帝的恩惠慈爱使你过一个非常不金钱不圣洁的生活，都可能，但这是没有功效的。我只是希望那个牧师常常记得神的恩典，殷勤诚意。你一顿饭，你进食到400天也不能成就一根稻草的功德，那是神的恩典。你不进食，你觉得你跟新郎在一起，这是耶稣的话，你不进食也可以成就许多神喜悦的工作。好，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这也不太好理解哈。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各位，你这里看到了就是解经又需要灵活一点，我们应该还没有复活嘛，我们应当还没有与基督一同复活，最起码我们先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复活。各位，头脑放清楚一点，你还没死怎么可能复活嘛，对不对？你还没生病，我不会说哎，你病好了，我根本没生病，怎么能病好了？各位，你们都还没有死怎么会复活？但保罗怎么会说你们若真的复活啊，好，他不是讲复活，他是讲与基督一同复活。也没有啊，基督什么时候复活？好，2000年前嘛，在某个地方复活。那时候不要说我还没死，我还没生嘞，我怎么可能与基督一同复活？好，这所以又是在基督里，又是圣灵的工作，又是凭着信心，又是与基督相连，就是所谓的一些比较神秘主义的一些字眼，但是用我们最通俗能懂或者听了就几乎不去思想，就这就是信耶稣嘛。你如果真的是信耶稣，你就跟基督联合了，你真的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归到你的身上了，你所做的一切也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基督的一切的美善都归到你身上。哎呀，我就说这哥罗西书虽然难懂，但是里面这些字实在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啊，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哎呀，让我们认识圣经里的基督，让我们认识圣灵为我们启示的基督，让我们认识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基督。我们认识这样的基督，我们相信他真是为他做的事很丰富，但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当然要想到一同死才能复活，这是耶稣为你的死。这里也请你记得，这是写我你们，就是我们这在我们信仰里总喜欢讲到我跟基督同死同复活，我跟基督的关系，我跟良人的关系，这些都非常好，也是教会非常缺乏的，但是可能同样缺乏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是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所以教会里怎么可以有人仍然在那个空坟墓里没有出来呢？这是不合逻辑的，坟墓已经空了，为什么你还是在空坟墓里面呢？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救你，你信了他，你怎么还是没有跟基督一起有那复活的生命呢？复活的基督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可是后来也还是在啦。我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更有更深入的教会的生活，彼此的联系，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啊，要学习这样的事情。 让你的眼睛真是有教会，不是只有基督啊，当然是指唯独基督了，但是如果唯独基督就会有教会了。我们是一起与基督复活的，这不要去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死人复活啊，被提啊，灾前灾中灾后啊，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去讨论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偏离正题了，虽然我不觉得那一定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们从这经文里来看，他绝对不是讲主再来的时候或者他重点不讲主再来的时候死人的被提跟耶稣的一起复活，他讲的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